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祈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生命的导师，赐给我们内心的智慧，让我们获得您的救恩。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
们。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我们又在一起相聚。我们这一节课呢，会继续各种神恩在医治过程当中的运用与分辨。天主赐下各种神恩，是为了帮助我们获享基督带来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获得内在的自由。当我们运用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基本的原则啊，比如说不探求个人的隐私啊，不怀着不健康的好奇，特别当我们运用知识言语神恩的时候，不借用图像来探究未来，因为图像的显示通常是为了帮助求道者获得更深的医治，而很少是指向未来的，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我们欢迎他们。
就是刚才这个平娟老师提到的，不要带着好奇的心去探求未来。可是这样的现象，就是在神运作里面，就是神运动里面，就是有很多教友他在这一方面，就是他不懂这个，所以他就是想企图就是借着这个神恩祈祷，就是看看他未来怎么发展。甚至有些人啊，他不是出自恶意，他是为了追求这个灵修上的一份这个向前发展的一个方向，于是呢，他就是企图就是借着这个图像啊或者知识的言语来为自己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有把握的一个门路、一个出路哈。但是我想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在这个医治祈祷里面，这个图像大多是指向这个过去的，就是借着这个图像或者知识的言语，让你就是看清楚这个人他在过去受伤的那些经验、受伤的那个根源。这个可能你就是从自己的记忆里面，可能你找不到这样的资料。你比如说在那婴儿期、幼儿期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记忆。有的是在母胎期，对不对？你没有记忆，但是天主圣神他知道，所以就会借着这个知识的言语把它启示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抓住他的伤害的根源，为他切断，为他医治就行了啊。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是看到这个，所以他就感觉这个知识的言语、这个图像的神啊，就是很奇妙的，所以他就企图就怎么样，就是你们为我做做祈祷，让我也看一看我未来怎么回事，我未来怎么发展。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啊。这样的现象我碰到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家里面做这个买卖啊，他做的不太好，所以他们就亏本了。他就是找这个，他就找我，他说郎神父，你看看我做做祈祷，看看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应当怎么去调整，怎么去改变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去探求这个啊，那未来是一个奥秘，你放在天主手中，你要向天主开放，天主让它发生什么，咱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去管这个啊。我说你不要借着这种方式你去算卦，你如果你用这种算卦的这种心理呢去利用天主啊， 那么你就把神的那个意义神的价值取向完全给颠覆了。其实神呢不是让你去利用天主，而是让你借着这个神的运作去光荣天主，去寻找天主，天主才是目的，天主不是你利用的工具。但是我跟他讲了，他还是不听啊，所以就转门开着车去找我，然后请我吃饭，请我吃饭，我还是这个论调，你不是因为你请我吃饭，我就要给你什么融通融通，来咱们走个后门，看看耶稣怎么给你安排那个未来，那个不可以的。你这样去运作的时候，那就是在利用天主。所以天主不是一个被利用的一个工具，它应当是你爱的一个目标，就是你要学会利用世界上的这些金钱啊，这些物质啊，你去帮助人怎么样走向天主。这个时候那个物质金钱它才有价值，而不是你把这个最低层次的这个世界怎么样看成你人生的目标，然后你把最高的价值、最终的价值天主作为你利用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这样呢你就把天主怎么样就工具化了。这种把天主工具化的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中国的迷信行为里面就特别多，所以他们算卦啊，他们相面啊，他们去测八字啊，对不对？他那个方法就是为了利用一种神秘的力量怎么样来寻找自己，让自己发展的更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是不去注意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神同这个迷信行为怎么样就混在一起了。这然后呢，别人就对你的神就怎么样就更加的排斥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团体、很多地方它发展这个神运动的时候它发展不太好，就是因为这里面就是缺乏这样的教导，就是让这些人怎么样就是妄用了神，所以就带来了很多混乱，就带来了被排斥的这种现象。
其实这个不健康的好奇啊，往往在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啊，因为怎么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份安全感，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他追求这种不健康的好奇，他其实追求一种内在的一种安全感，他就是对未来有恐惧，有担心，哎呀，我就求天主看看我未来怎么怎么样，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诱惑。那么往往呢，这也会导致人走向迷信的一个程度，就像刚才神父讲了，说你看就是很多人的迷信啊，他也会把他带到信仰当中来。说天主教十诫啊，天主十诫第一诫就是那个教理上就讲说，我们每一个教友要避免不健康的好奇，因为这个不健康的好奇往往是信仰的一份诱惑，也会导致人陷入迷信当中，甚至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内也可能会导致迷信。有的时候说迷信经文的魔力啊，迷信那个一些就是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像这个标志的一些东西，它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好奇。所以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不坚定啊，就是说甚至有些教友啊，他可能求天主，他祈祷之后他感觉没有什么结果，或者说感觉到很迷茫，他可能会去算卦，他可能会去寻求其他的力量，为什么？就是内在这种不健康的好奇促使他愿意知道我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呢恰恰让人陷入了一种什么对天主缺乏信赖的一个境界里面，所以说这个往往就会形成迷信的一种状态。我在信仰内也是一样，尤其有了这个神恩之后呢，它本身带给人一种神秘感，是吧？因为有的恩赐确实是非常奇妙的，那么也让好些人就以为我就用这个神怎么就好像是我能知道一切，然后未来我要做什么怎么怎么样，是吧？他其实是在找一种安全感，其实这个就是不健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在教理上也说天主能够启示未来给教会的某些圣者啊，这是在历史上在今天也是有这样的例子的。但是作为一个教友，不是企图掌控未来或者对未来有好奇，而什么怀着信赖交托未来，未来是一个奥秘，就像刚才神父讲的，未来是一个奥秘， 我是怀着信德把未来交给天主，无论我经历什么事啊，无论我的生命中发生什么事，我相信天主爱我，说天主与我同在，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德。所以有时候我就想着，你看说亚巴郎是信仰之父，其实你看就是在这个亚巴郎的这个被召的经历当中，其实天主恰恰把他的对未来的掌控剥夺了，说拿走了他对未来的掌控，啊，离开你的家乡、你的父家、你的本民族，到我指定给你的地方去，是吧？然后天主让他去哪里也没有说，其实关键就在什么，离开你所把持的，然后把未来交在我的手中，就是交在天主手中。啊，当然这个你交托之后他有许诺啊，下面的就是祝福，是吧，啊，圆满的祝福。其实亚巴郎他为什么成为信仰之父，因为他就是把未来完全交给天主了。其实这个呢，从我们信仰角度来讲，这叫主权的交托，我不再把握我的生命，我不再把握我家庭的命运，我把它完全交给天主，天主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天主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完全交托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德的生命。所以说往往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神父亲当中吧，我们确实有时候就是尤其这个知识的言语啊，图像很奇妙，就让很多人也他一方面是羡慕，另一方面就好像有点掌控未来的这个，哎呀你给我祈祷祈祷我做什么工作啊，是吧，或者我也干买卖，你看天主让我这买卖能不能顺利，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偏差，那不是跟算卦差不多了吗？甚至有一个人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怎么回事，说我这个我干买卖干的挺好的，然后呢说我就愿意寻求天主旨意，我让一个有神的人给我祈祷，我这买卖应该怎么干怎么干，是吧，哎，结果他说祈祷了，天主说旨意让我这么干这么干，干了一家干赔了。嗯，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天主让我赔钱了。你说这问题出在哪里啊？其实问题出在他本身，他就是一种诱惑，然后呢那个祈祷的人也是有这种诱惑，是吧，可能是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意愿，或者说有时候魔鬼的一种干扰，他家庭想，天主不会给启示给你这个东西。我记得学分辨的时候，有一个神父就讲过这样的，他说，有的时候我们缺乏是对天主的信赖，总感觉到我要有了保险我才做选择，是吧？其实恰恰是没有信德。然后他说，好多人也问这个神父，神父说，你给我祈祷祈祷，你看给我有圣召呗，我能不能圣神父呗？神父说，这个天主不会给你启示的。说如果说你祈祷天主启示，你保证你能升神父，你就去修道，是吗？然后你说有这样的启示吗？他不会有，说天主不会明确启示你一定会升神父的，而是说什么你在这分辨过程中你有感动，哎，当然有这种推动，你要去选择，是吧？在以后的生活中再去分辨，这是一种。他说有的人就问我，你神父，你给我祈祷祈祷，你看我能不能当神父啊？说我有这个修道的这个渴望，说这个不用祈祷，天主又不会给你这个启示，这就说明说人总是在找一种安全感，我愿意做但是得保险，其实你要这个保险恰恰什么是自己掌控未来，是吧？有的时候呢就是也去看，我记得因为我经常不是有我也有这个知识的言语的恩赐，有些人就给我打电话问，是吧，那我就给讲一次啊，有一次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说你给我祈祷，给我女儿祈祷，我说行了祈祷吧，啊，他带祷是应该的，是吧，他说我女儿要生孩子了，就说那个你给祈祷，我说行了行了，咱求天主保护他，是吧，他说不是，你不是有神吗，你给我祈祷祈祷看我女儿是顺产是剖腹产是怎么着，我说这个事你不能这么问，是吧，我说你这个顺产剖腹产你问医生，因为在医院里嘛，是吧，他说你给祈祷祈祷，你看我就愿意按照天主旨意，我说天主旨意天主又不给你启示这个，是不，不会给你启示这个，我说你看具体怎么说你得问医生，你想打比方说你说我顺产，然后医生说要剖腹产，你说听谁的，你说我祈祷了，天主旨意是顺产，你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我说其实你这个你恰恰是没有信德，你要怎么样祈祷，你说无论是顺产剖腹产我相信天主会保护我的孩子，是不，是这样的，我说这个我给你祈祷行了，但是这个答案绝对没有。结果后来呢，我就反正就听别人说，后来真出笑话了，也不知道他是让别人祈祷了，还是他自己有其有感动啊。后来他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后来就有危险，就说难产嘛，难产的医生就说要动手术，是剖腹产，他拦着不让，他说不行，我祈祷了，就得顺产。 然后后来这个，因为他女儿有大出血的迹象，一直拦着嘛，这医生把他给轰出来了，哎，说你神经病，把他给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他女儿就一直剖腹产，但是因为他有点晚吧，也大出血，反正这一次是很危险，出了很多问题。
嗯，
其实你看这里嘛，就是最后他本来看着是像是信了天主，结果最后闹成笑话了。
嗯，
另外你想让这个，你像这个医生们怎么看？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他更不理解，你说这信天主信的有点，
就是
是吧？不正常了，他就认为这样了，说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不是来自天主的。
嗯，所以你也刚才申老师讲的非常好，就是你想演伴郎的例子，对不对？
嗯，
其实就是告诉给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可把握的这东西怎么样舍弃掉，啊，放在天主手中，不要害怕。然后。凭着信的向前走啊，所以哑巴郎在没有保证的时候就是凭着信的向前走，所以他是信的之父啊。我们去看，就是耶稣基督其实也常常在这样教导我们，你们谁愿意跟随我，该舍弃你自己，然后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你看耶稣的这个邀请其实就是让我们把我们那些可把握的有保障的那些物质的心理的那些资源怎么样学会放下啊，而不是仗势着这些东西啊。你仗势着这些东西向前走的时候，你是凭借你的理性在生活，而不是凭借你的信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人，他的信，他要学不会舍弃，学不会放下的时候，他的信的一万年也活活不起来。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就是你看十字若望的这个灵修啊，他特别强调这个到空虚自己。所以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怎么样，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把你的安全怎么样完全交给天主，你自己失控的时候正是让天主掌权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你没有安全感了，你让天主去掌权，其实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在像信的在成长，但是很多人不懂，所以他的灵修走不到那个深处啊。就是你要相信天主给你关了一扇门，他会给你开一个窗，总是有这个信望爱的这个增信，那个才是从天主来的方向。如果你的信望爱没有增进，而是借着这个算卦相面探求未来啊，这样的好奇心去掌控天主，去利用天主，那就坏了。你掌控天主的时候，你成了天主，对不对啊？你不要掌控天主，是要在你的各种境遇中给天主自由，让天主做主。天主的爱充满你所在的这各种境遇中，不论它是负面的经验，不论它是积极的经验，它在天主内都将成为一番礼物。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靠天主的那个方向，只是想企图借着这个算卦式的这种神运用去妄用神恩的话，那我们甚至会借着这个神恩把自己导向丧亡，那就坏了。
对，刚才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不要借着神企图把握未来哈
啊，对这个
好像我要做主，我要掌控，我要把握、
啊、
哈，好像一切事情都要按着我所以能够把持的去发展。
所以说现在很多问题出现，就是尤其神恩祈祷里边出现问题，就是在把控未来。
嗯，
你好比说现在很多时候地方流行的什么经济恩高，
对
啊，就是你给我祈祷祈祷，让天主祝福我的经济是吧、
嗯、
然后让我怎么样发财，它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一种偏离，他是对天主没有信赖，他反而信赖这个物质、
嗯、
看似是信赖天主，其实他觉得我没有这物质，我心里没有安全感，他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神恩呢，他是帮助我们走向天主的，就是让我们在圣神内生活，让我们更敏于对天主的旨意的一种领悟是吧，更敏感于被圣神带领，而不是让圣神帮助我们去得到世界上的好些东西，这个是一种应该说是价值的一种颠倒，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看似是信赖天主，其实是想通过天主让我的物质方面得到更多， 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所以说为什么、哎、给我祈祷祈祷天主让我做哪个工作啊、什么工作啊，他妻子都说什么工作更挣钱，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是从天对天主信的转移到就是自我在寻找一份安全感，这个往往就是他会容易出问题。所以说我们是什么，就是放下对物质的一种把持，我们完全信任天主。我特别喜欢那个圣经大德兰说过一句话，大德兰是教会的一个就是圣师是吧，他的祈祷非常非常非常美啊，一个深度我尤其感动的，他说呢，他说我从来没有为物质的东西求过天主，我也没有我修会的物质的东西求过天主，为什么，他说我知道天主知道我需要这一切，我不用求他到时候就给了，这是一种信赖是吧，对这个往往就是今天我们不容易达到。有时候我就想说，你看在圣经上耶稣说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个人找耶稣来说你给我们分家吧，其实他为什么找耶稣分家，如果耶稣分家你说分的好不好啊？是吧，但是耶稣说谁让我给你们立了做你们的判官是吧，耶稣没有给他去分家，关键耶稣为什么没有给他分家，因为这是俗物是吧，就是耶稣来是帮助你走向天主的，不是让你得到更多的。另外一个，这个人找耶稣分家很明显的他带着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因为说耶稣有权威，他找耶稣走后门，始终让耶稣多给分给他点。这里呢，就是在于什么？他在把持着，他没有放下。如果说，爷父母给我多少我都接受，还用耶稣分家吗？就不用找任何人分家了。他其实还是想什么？得到的更多。所以说，他让耶稣来帮助他得到物质的更多。这个本身就是对信德是一种偏差，是吧？所以说，耶稣就没有给他分家。所以我想着，今天也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很多时候其实相似的也是说通过找个有神恩的人帮助我怎么怎么样，这个本身就是信仰的偏差。
嗯，好，就是咱们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哈，其他的恩赐也是非常多见的，比方智慧的言语啊，先知话呀，啊，还有舌音的运用哈，就是这些恩赐啊，我们应当注意哪一点呢，在别人做医治的时候。你比方说，哎，面对这个人当下的状态哈，我看到一个画面，比方说，或者是说面对他当下的问题，或者有一个人来找我们，他企图带着这些不健康的好奇，愿意做祈祷，那么我怎么去面对啊这个人他的一些期待啊，或者是我怎么通过我看到的帮助他啊，然后调整他这些不正确的观念，然后把他引向天主。
就是那个，其实各种神吧，它的运用哈，它是都应当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如何让天主受到更大的光荣。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不论是你运用哪一种神，都要是帮助人怎么样走向天主，这个方向不能错。就是神其实是一种方法。他借着这种方法帮助这个人走向天主，而不是走向其他的。啊，我这个，当我们把这种功利性的这种心态放下的时候，其实在运作的过程里面就比较不容易出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会借着这个神的运作啊，他可能会探求别人的隐私。你比如说就是人家会说出人家的一些问题，人家说出了他的问题之后怎么办啊，就是你应当怎么样，不要带着那种好奇心去探求人家的人隐私，你一定要尊重人家。结果人家在说出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就借着这个话瓣怎么样向下去挖人家的那个故事，挖人家的那个比较不愿意说出来的那个隐私，这个是不好的啊。这是没有智慧的啊，这智慧的言语绝对是给你智慧的，不是让你去探究别人的这个隐私。他探究别人隐私的时候，其实是他的好奇心在作怪啊，就是你那个时候你已经失去了对这个人的尊重，失去了对这个人的爱。你做神祈祷是为了爱他，是为了帮助他，而不是让他处在那个 尴尬的那个境地里面。所以不要去探求隐私，一定要尊重别人。智慧的言语呢，它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常常是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些令我们尴尬的那个经验啊，或者说我们面对一件事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如何做了，那天主圣人给你一个灵感，啪一下子一个给你个话语，这一句话把你怎么样，就给你打开了一个很敞亮的一个思路，然后呢就把那个困难怎么样简单的就解决了。所以你比如说那个他们问耶稣是不是可以给那个凯撒纳税，好，你看耶稣说的那个智慧的言语非常好，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就是说你看他就把那个耶稣的二难境地给化开了，就是你说你要给凯撒纳税的话，我告你说你是叛国贼，你要说给凯撒不可以纳税的话，我们去告你说你反抗这个罗马政权。但是耶稣很明智的就用这个智慧的话语让自己从那个非常尴尬的紧张的有压迫感的那种混乱里面怎么样，就是借着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清楚了，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对不对？这后来这一句话也为这个政教分离怎么样铺垫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这个神的运用呢，恰恰不是让这个人处在尴尬的境界里面，紧张的害怕的防卫的这个境界里面，恰恰不是这样。天主借着这样的话语就是帮助你怎么样从这样的这个比较尴尬的混乱的境界里面一下子敞亮了，然后就找到了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智慧的言语的一个运用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智慧的言语呢，它虽然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带着那个好奇心怎么样，就是要借着这个言语去解决问题，一定把那个功利心怎么样放下。功利心你放不下，你就不会以天主为至宝，你把那个天主之下的那些东西看得比天主还宝贵，那就坏事儿。好，
对，关于不但求个人隐私，我还想分享一点，因为现在好多团体我感觉运作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网上做医治的一些神团体，他都要求你把你的罪把你的问题在这个群里说出来，这个本身就是对人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是吧？他就好像说你不说出来你的疾病就得不到医治，或者你不说出来你伤害得不到医治，这本身就是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其实这个尤其是在网上，咱们知道这是公开的一个空间，是吧？另外呢，就是说其实作为医治祈祷，你没有必要让人家说罪，因为说罪是在告诫，是内庭的，是吧？
对，
这是属于告解的这个问题。你说你做医治祈祷，你干嘛知道人家的罪呀、啊？是吧？你又不能赦罪，所以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他就是把这个神看的，就是跟那个告解他又混淆到一块儿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我因为好多人都问我说，他们让我把那个罪说出来，得告诉人家犯什么罪，多少条，我说这有必要吗？人家说你为了人家得到彻底的治愈。还有一个前几天有一个跟我联系的说，哎呀，我这个祈祷啊得好好做，得做几天。我说怎么了？他说人家说了，说这个就得挖根儿，每一条得单独做。我说他说我说我估计我这样得好几年。哎呀，我说你我说你这个你不觉得累吗？我说这个医治不是像你想的这么复杂。当然说我们说天主有时候会启示什么，他伤害的大致方向，但是不会说把他什么事给你说出来，这个不是。天主绝对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他会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性尊严。
嗯，
他不会让你在这祈祷中说你的罪啊、过失啊，让你感觉到害羞了。
对，
这个是问题。
所以有时候就是根本没有必要把你自己的秘密告诉
啊，对对，
求道者。我记得有一次我做祈祷的时候，我就是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就是不愿意给他们说我是什么样的不舒服，我就是不愿意说。 然后呢，就是他们做祈祷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一个图像，他说：“神父，我们看到一个图像，你这样一个转着手，一个伸着手。”我一听那个图像，我一下子我就笑了。我很清楚，就是我有一部分秘密，我乱着手呢，不愿意告诉他们，对不对？但是天主懂，我直接和天主去沟通就行了。你没有必要把你自己的隐私就是袒露给他们听，对不对？有一次呢，所以刚才春晖老师讲的那个就是。你在那把那个内厅里面的那个告罪的事儿，你弄到这个神祈祷里面，那个绝对是不恰当的。神祈祷它虽然是我们主张保守秘密，但是呢，它仍然是外厅，所以它这样的事儿，你没有必要怎么样，就是把它说出来。你说出来，你把那个内厅和外厅。混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混乱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很隐私的东西啊，就是你说给别人之后，然后这些人怎么样？他没有受过培训，他也不懂这个神祈祷需要给别人持守秘密，然后他带着你的东西，带着你的资料，他出去跟你说闲话，他跟你说闲话的时候，你听到了，为你来讲就成了二度创伤。所以说呢，那个绝对是秘密的东西，就是秘密，就是没有必要给他们讲。你比如说我犯了罪，对不对？你犯了罪，你没有必要向他说，你没有向那个求导者，带导者没有必要向带导者告明。因为他不是
医治，不是告罪，
对，那不是告罪，那是医治，那不是告罪。如果你真的有罪在阻碍你的话，你向天主认罪，发上等痛悔，对不对？天主，我错了，求你宽恕我。当你带着这种忏悔的心，你去让求道者，让带道者为你做医治的时候，他那个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不是说我没有办告诫，我就不能做这样的祈祷，不是这样哈，就是有些罪呢，确实影响我们接受天主的恩宠。那个时候你要说出你的隐私，说出你的罪的话，你首先去找神父，神父给你在内厅里面给你赦免了，你然后再找这个代祷者，让他们为你做医治，那也是非常恰当的。你没有必要把这个次序。搞混乱，你不要把那个做医治的人怎么样当成是神父啊！你给他们说了，他们不给你泄露，他们可没有那样的素质，对不对？他也没有那样的这个盛世的恩宠，
尤其在网络上都是公开的，他
在网络上就更不可以，对不对？你公开，你那不是傻？你把你自己的东西缺点都说出来之后呢？那别人就很自然的对你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对不对？那不是傻，所以说我们要明白。
所以说还是想提醒一下，因为现在互联网它非常的发达，尤其这个你说有时候这个群里啊，就是即便你相信这几个人，他500人的群，什么人都有，
对，
甚至可能有没有信仰的人也在里边，有的人会拉，所以说这个就是都是大问题。说你就在这里边让人家公开说问题啊，说罪啊，伤害啊，其实都是不合适的。就是他把人的什么内心的隐私抛出来，让人家怎么，其实就是带着一种人性的伤害。
对，
这个是非常不可以。
所以就是碰到那个有罪恶在障碍这个人的生命，或者他的罪恶带来的创伤需要医治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代祷者，你不要问人家犯了什么罪，你就说。如果你感觉有罪恶在影响你和天主的关系，现在请你向天主认罪就行了。你没有必要你搞通人家犯了什么罪，你就是说你向天主认罪，我们为你做医治，求天主医治这个罪恶给你带来的创伤，那就足够了。所以你作为一个代祷者，你必须明白你是谁，你不是神父啊，你不是在听告诫，必须明白这个。
还有一点就是想提醒一点什么，就是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有的人他会把你那个医治的过程的吧，就是
录音了，
这个更是不可以的。 他录音之后，他是名义上为了学习，他在网上发表，
嗯，
这个很可怕，因为他多多少少会涉及到人的隐私，
嗯，
是吧？这个就会让当事人很痛苦，
对，
那么有的人就是瘫痪，谈着谈话他就录音了，录音他就往，他也没有征求对方意见，啪往上一发，当然这个不涉及医治啊，不过这个对人也是一个不尊重的，
对，
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说现在网上为什么好多录音出来都是偷着录的？那个其实不道德，
嗯，
所以说这个都不要把它带到祈祷中啊，神里边这更不行。
所以我们看那个舌音的运用啊，舌音是非常有好处的，它让我们感觉到天主的神秘，也感觉到神秘的天主的神秘力量，这个是很好的，尤其是你不知道如何用理智性的祈祷，你去帮助他，做祈祷的时候。你根本不懂如何用这个理智去编一个祷词，让他能够获得医治，那个时候用舌音是最好的，非常好。所以说呢，就是通常我们知道他伤害的根源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去为这个根源去祈祷，就用舌音去祈祷，这样是非常能够建树一个人的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好的，没有必要去用过多的理智的那个分析，当然呢，用理性的祈祷，他一样会得到医治效果，啊，说我知道你的创伤，我就为根据你的创伤，我给你编个祷词，那耶稣是全能的天主，他也能够医治你，就是你编的祷词，它不太完整，不太严密，天主一样会把那个那种恩宠会给他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必须用舌音，也不是这样啊，就是理智性的祈祷和这个舌音的运用，就是你在这个医治的过程里面要学会怎么样去调整它，学会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去用这个还是用那个，你自己去选择就行了。我也没有必要把这个舌音怎么样就是绝对化，认为它就是比理性祈祷好，也没有必要那样。然后那个先知话啊，我们看先知话呢，就是劝恕、建慰、鼓励的话语，一定要注意这个啊。所以这个先知话是安慰的话语、鼓励的话语、劝勉的话语，让这个人怎么样，听了这句话之后，能够得到一份向上的振作力量，更加的去寻找天主。我们最怕的就是有很多的话语的。他不是来自天主的，是他自己怎么样，自己的主观的一种成见，啊，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想象的那个话语怎么样，他去控制这个求道者，这个是很麻烦的。尤其是我们比较熟的话，我们和求道者之间就是比较熟，他没有来呢，我就认识他，他来了之后呢，然后你可能会带着你的成见啊、偏见啊，
主观的一种判断，
去判断他、控制他，那个就坏事了啊，那就不是先知话了啊。先知话一定是来自天主的，不是来自你自己，所以你必须要明白，这个先知话是我被动的接受的，还是我主观的想象的、主动的想象出来的，一定要判别这个。只有那些被动的来自天主的，是你接受的这样的信息，它才可能是来自天主的。但是是不是来自假神的，还是来自善神的，那还是需要有分辨的神的，所以还是需要分辨的。我们也不会把我们被动得来的那些信息怎么样都全盘的推到圣神的身上，又不是那样哈。所以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分辨神力的恩典，这个分辨神力啊，它有理性的分辨，它有这个来自圣神的神性的分辨啊。那个理性的分辨是透过我们的学习，尤其我们学习以纳爵的灵修的时候，我们能学到很多很多的分辨的原则，对不对？但是天主圣神给的这种分辨的神，就是你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腾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就是来自善神的，或者是来自恶神的。所以说呢，就是你看，就是让这些神怎么样 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在这个运作里面怎么样都配合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种神的恩赐都是非常美好的，每一种神都有它的功效，都有它的能力，然后让这些神怎么样联合在一起，去走向一个正规的寻找天主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这个真的是天主非常美好的一个强大的恩赐。联合起来的时候，各种神就是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得到的那个善果常常是更加的鲜明。
申老师再补充一点关于这方面。
啊，刚才神父也讲了这几种恩赐的运作，是吧？其实呢，这几种恩赐啊，在前面最早的几期里面都会有专门的讲解。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愿意得到更多的信息和分辨的话呢，还是说去重温以前的，因为它是系列的嘛，是吧？去看这些啊，它本身这个神是在讲什么啊，怎么样讲的？当然这个呢，就是我想讲一点，就是关于神舌音的运用啊，就是有时候就是最关键的，看保罗宗徒的教导，他是要看场合，就是所以说保罗宗徒说，在集会中宁愿说五句训诲人的话，不愿说一万句，是吧？是说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这，当然是这个是非常有力的一个祈祷，但是需要看场合。有时候在医院里啊，有些外教人在一起啊，你这个有时候你用这个，他就是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说有的人可能也愿意用的话，也可以不用出音，然后有的人用祷词去编，是非常美的。有时候你面对这些病人嘛，你就说就编理智性的祷词，当然也是说祝福的话，把我们的信仰带进去，它就会影响很多人。往往我在医院里也去做过这样的祈祷，好多时候外教人他听了他就特别感动，甚至也有的人就愿意做医治啊，有两三个我起码我知道的，就因为这个他们灵洗了，就是祈祷之后，这个就是一个复传的好的场所。不是说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好，我就念，你见着他听见了还不知道你说什么的，是吧？这个也是引起一个误解的。当然先知话呢，就是我想呢，就是分享一点什么呢？先知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天主啊圣神说的话，他往往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先知话是吧，它需要特殊的分辨啊。保罗宗徒讲说先知话要非常注意分辨，就是不要用假先知话去控制人或者误导人，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情感，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啊加进去，就是天主话就是天主话，不要加上自己的理解或者自己的意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分辨，不要让恶神钻空啊，这是很关键的。但是分辨神力吧，神父也讲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以前讲的这个分辨，那个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在这个祈祷中啊，因为在祈祷中有圣神的光照和启示，尤其是这个发现有恶神攻击或者诱惑的时候，马上求圣神切掉它，粉碎它就可以了。
好，谢谢神父跟申老师哈。兄弟姊妹，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也意识到了哈，就是天主圣神赐下这么丰美的丰富的各种神，他真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体验到天主的爱，然后分享天主的救恩。但是当我们去运用的时候呢，也需要我们拥有来自天主赐下的智慧啊，也就是可以用智慧的言语来包括，就是当我们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方法，或者是在怎样的场所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显示这样的恩赐呢？是需要我们接受培育的哈，也是需要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完整的把我们这几期的内容呢有所详细的了解。假如我们只是听了几节课，然后我们觉得自己拥有了这样的恩赐，我们就擅自去运用的时候，往往因为不了解不通透这些恩赐就会妄用甚至呢误用然后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所以说不管我们就是怎样的一种服务方式，我们的内心里面一定要怀着爱，但是我们行事爱的时候呢，也要在正义当中，在天主的智慧当中。我们怎么样获得这些智慧，需要我们向耶稣基督去学习 啊，接下来的课程呢也非常的帮助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哈、啊、去作为一个求道者啊，来善用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啊，或者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带导者，我们怎样更好的去服务他人。希望大家呢啊，接下来再次关注我们每一期的课程。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父及子及圣神，阿门。